7月20号，加拿大卡尔加里市多个社区的代表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呼吁加拿大政府驱逐中国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刘少华，并希望加国联邦政府采取行动，阻止中共对加拿大的政治及社会事务等各方面的干扰和渗透。来自阿尔伯塔省藏人社区卡尔加里民主促进会、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等多个团体代表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代表杨振妮表示，最近发生的中国使馆人员刘少华召集公派留学生做战斗动员讲话，是在加拿大煽动针对人权受害者的仇恨。
In February 2010, the Jubilee Auditorium told us th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contacted the Alberta government frequently, insis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not to rent a theater to Falun Deaf Association.
阿尔伯塔省藏人社区主席泰慎·彭特苏克表示，中共特务和间谍针对加拿大的西藏、维族、法轮功、民主人士等长期监视和收集情报，将迫害输出到海外。刘少华正是中共打压民众的一个例子。卡尔加里民主促进会主席汤先生指出，中领馆针对海外留学生、华人社区进行各种途径的渗透和操控，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认为，一小部分华人对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法登的报告感到担忧是不必要的。最近，加拿大已经有超过20个团体公开呼吁加拿大政府驱逐刘少华，要求政府阻止中共对加拿大社会的干扰和渗透。新唐人卡尔加里记者站综合报道。
中共镇压法轮功已经满11年，加拿大情报局长法登近日表示，加拿大社区和政界受到中共等外国势力的渗透，并曝光中共干扰法轮功等团体的行动。在法登的言论引起争议和关注的同时，人权观察家指出，美国社区和政界遭到中共渗透更为严重，尤其是针对法轮功的干扰。
自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以来，中共不仅在国内动用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用谎言欺骗中国人民，同时还在世界范围内用外交、经贸、国安、渗透等手段威逼利诱外国政府对迫害保持沉默。在11年灭绝人性的镇压期间，代表社会民意的多国议会和议员以及地方政要纷纷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而代表国家的各国政府及首脑，有些虽然在人权、言论自由、西藏、新疆等问题上批评中共，但是公开谴责对法轮功迫害的却很有限。加拿大政府是国际上第一个公开谴责对法轮功迫害的国家，发生次数也最多。2000年7月，加拿大总督伍冰之给法轮大法州写来贺信，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元首对法轮大法褒奖。2001年2月，加拿大总理柯黎蒂安在北京与江泽民和朱镕基总理会谈时，提出了镇压法轮功的问题。2005年，加拿大总理马田向到访的胡锦涛提出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加拿大外长也多次向中共领导人提出法轮功问题。自2006年到今天，加拿大总理哈珀已连续四年为法轮大法日发出贺信，连续七次为神韵晚会发出贺信。发出贺信的还包括加拿大多位内阁部长。加拿大总督庄美凯2008年也向神韵演出发出贺信。同时，哈珀总理多次向中共领导人提出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2009年，加拿大政府在联合国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改善人权，关注法轮功等团体受迫害的情况。受到加拿大政府和议员的帮助，多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从中国被营救到加拿大。去年12月4号，哈珀总理在首次访华期间发表演讲，再次高调重申，加拿大政府不会为追求与中国扩大经贸关系而对中共政府压制人权问题保持沉默。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1月访华期间谈到网络言论自由，但是在人权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温和，让美国主流媒体普遍感到失望。今年以来，尽管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对台湾军售、美韩黄海军演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强硬， 而在人权，特别是法轮功问题上，美国政府首脑的姿态并没有任何进展。重新启动的中美人权对话也被认为流于形式。针对加拿大情报局长法登近日的言论，人权观察家指出，法轮功问题是江泽民派系的死穴，连最挺法轮功的加拿大都爆出中共渗透扩大的状况，而中共更为看重的美国遭到渗透的严重程度恐怕远超出外界的意料。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国安部对外谍报警官李凤志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在中共的眼中，实质上一直以来把美国当成是重中之重，中共对美国的功夫实质上不限于一个两亿两个两亿的领域，实质上他们是想遍地开发，无孔不入。
已经曝光的除了洛杉矶双面间谍陈文英，还有旧金山亲共侨领白兰，伙同黄菊的女婿亲家，推选并操控了旧金山市政官员和议员，充当干扰法轮功的打手角色。浮出水面却没有被曝光的不在少数，例如在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器官问题上，美国媒体舆论就受到来自政界的压力，结果这个最初在美国被公开的中共暴行，在加拿大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戴维·乔高和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的努力下广为传播。最近江派610系统指使中共使领馆干扰破坏美国多个城市的神韵演出。据悉，不久前在休斯顿的神韵演出就受到直接来自华盛顿美国政要的压力。江泽民一直通过与美国政界人物的联系保留在党内的影响力来制约胡温反江势力，甚至最近还有美国国会重量级人物到北京会晤江泽民，但是没有见到胡锦涛，并对美国主流媒体说与江泽民是朋友。香港开放杂志6月号透露，江泽民长期掌管对美外交，从驻美大使人选到中美高层对话人员安排都是江决定，江泽民的管道可以直接影响美国政界最高层。李凤志指出，
中共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对西方政客做这样的工作，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不择手段。第一个呢，就是暗中的利用西方政客，第二种方式就是收买拉拢。
包括中共政治现金在内的对美国政界和小区的渗透，受到美国主流媒体关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人权观察家指出，美国政府也需要像加拿大情报局长法登这样的人物出现，曝光是消除中共江泽民派系渗透的最好方式。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天综合报道。
一封讲述中国制造背后真相的文章引起了芬兰媒体的广泛关注，也使得河南法轮功学员陈真平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芬兰报纸杂志的版面上。
在法轮功反迫害11周年前夕，芬兰中部地区最大的报社卡维拉大篇幅报道了在中国监狱奴役的制度之下衍生出的廉价中国制造产品。报道中并刊登了一张芬兰法轮功学员金昭宇的照片，他双手拿着大型展板，呼吁各界帮助营救他身在河南新乡市女子监狱的母亲陈真平。一个月前，就是金昭宇的一篇关于中国制造的文章再度吸引了芬兰媒体的注意。
报社开了老远的车专门上门来拍照，然后临走的时候他表示挺支持的，还在征签表上签下了他的名字。他说一定要这样坚持地做下去，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实际上，金昭宇这两年来锲而不舍地发信求助芬兰总统和200多位芬兰政要，引起芬兰媒体相当的关注。芬兰北区最大的报社拉宾康萨等媒体都曾详细报道过陈真平的案例，而芬兰其他报社以及芬兰电视台目前都对金昭宇提出了采访邀约。陈真平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据金昭宇介绍，他的母亲自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被迫害以后，不断被羁押或劳教，累计在监狱的日子长达8年之久。在劳教所期间，陈真平每天被强迫奴役劳动长达15到18个小时，做假发、做地毯、做假花，如果数量达不到要求就要遭受毒打。
每个很小的房间挤30多个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特别的脏，夏天蚊子特别多， 特别的热，冬天还特别冷，什么盖的东西都没有，只能睡在地上。每天干完活都已经深更半夜了，只能仅仅睡几个小时。那里头根本都不把人当人看，就是给他们创造利润的工具。完不成任务了，又要打又要骂。法轮功学员经常被酷刑，被关小房间，关黑号，关水牢，折磨死了那就死了。这是自由国家的人们不可想象的，怎么在中国会有这么黑暗的事情存在。
陈真平最后一次被非法绑架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的前一个月，直到现在家人和律师都不被允许探视陈真平。
他今年已经60岁了，我非常的担心他，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监狱根本一点消息都没有，也不让任何人去见他。
今年年初，芬兰杂志 Cielo Peili 在杂志的封面写着，金昭宇在迫害的阴影中寻找母亲。杂志的内页以黄色大字标注着真善忍，并以中国共产党残忍迫害法轮功为题，讲述金昭宇和他母亲陈真平的故事。金昭宇说，他的母亲曾经是肝癌晚期患者，又有子宫肌瘤，但有幸在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母亲的病症奇迹般的消失了，原本暴躁的脾气也变得非常温和。
法轮功教导我们做好人，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又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共产党的镇压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我们会坚持的做下去，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共产党的邪恶，直到所有法轮功学员自由的那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很久了。
年纪尚轻的金昭宇和他芬兰籍的丈夫 Tommy 誓言，不管要付出多少努力，一定要救出他们的母亲。新唐人记者唐宇、肖宇综合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上周五接见北京维权律师张凯，对于他在访问美国前被中国边防拦截表示关切，张凯打算起诉阻止他出境的警方。
会谈期间，洪博培大使关切地询问张凯应邀访美却被边防限制出境一事。张凯介绍了当天的情况，洪博培大使感到不解和遗憾，并表示愿意尽力给予帮助。张凯并向大使介绍了中国家庭教会的整体状况，以及他最近代理的林芬教会受迫害等案件。7月4号，张凯应邀启程去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在出境的时候，边防人员看到他的护照以后就将他拦截，并表示说，根据公民出入境管理办法第8条的第5款规定，临时限制他出境。这一条款是对于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者可以限制出境。张凯对于警方将他扣上危害国家利益的嫌疑感到气愤，他表示自己为国家的法治事业四处奔波，竟然被当局定性成对国家利益有重大危害的人，自己的名誉受到重大损害，他打算就此事和警方对簿公堂。
我们有认为就是说如果把维权律师他不认为是伤害到国家利益，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影响到了出境权的问题，还伤害到了我们的这种爱国的感情以及我们的名誉。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7月5号就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大陆有关部门无理干预公民出入境自由，并促请中共当局就如何认定张凯律师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作出解释。张凯是著名的北京维权律师团队中的一名年轻成员，最早是在三聚氰胺毒奶粉案件中进入公众视线的。近年来，他积极帮助法轮功群体、基督教家庭教会以及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上访的访民们代理维权，这些促进法律进程的事业反被当局认定是危害国家利益。
应该说我们做了很多推进中国法治的事业而事情，而这些事情却偏偏被当局所反感。就比如说我们帮助很多的教会维权，包括法轮功维权，包括一些弱势群体法轮的维权，可能这些会让当局感到不安和恼火。
张凯认为维权律师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因为在今天的中国环境下，为弱势群体寻求法律公正只有很少部分的律师在做，他希望中国真正的和世界接轨，享有真正的法治环境。
不应该说我们是维权律师，应该是每个律师 实际上我们只是做分内的事，只是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帮助就是法律上的需要者来提供法律服务，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认为以后中国所有的维权律师才是中国的真正进步。
近年来发生了多起维权律师被阻止出境事件。今年四月下旬，唐吉田律师从深圳出境，计划经香港出国时被罗湖边防阻止。2008年，中共当局阻止北京知名维权律师李和平前往欧洲领取欧洲律师人权奖。新唐人记者周平、特约记者秦月采访报道。
律师依据法律为无罪的当事人做无罪辩护，不仅当事人没有被放出来，辩护律师反倒因为做了无罪辩护而被判刑入狱，而且还牵连了妻子和母亲。律师的妻子在丈夫入狱一周年的时候，又因为为自己的丈夫讲公道话被关押。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就发生在中国的大连。
据明慧网报道，7月4号是大连维权律师王永航被非法关押一周年的日子。几天来，他的家门外、窗前到处是中共警察的眼线在盯梢，还有人时不时的上门骚扰、疯狂砸门。他快80岁的母亲已经承受到了极限。王永航的妻子于小燕为了让婆婆得到些安宁，对当地辖警社区的书记石某说，石某去年协助派出所绑架王永航，已经是助纣为虐，现在更不应该再迫害王永航的家人，这样派人监视居住、上门骚扰，对老人的伤害很大。让于小燕想不到的是，她不仅没有因此得到安宁，反而在第二天被锦绣派出所的警察抓走了。大纪元网站上的资料显示，王永航原本是辽宁前军律师事务所律师，2005年读了高志胜律师关于法轮功问题的公开信后，他开始从法律角度思考中共镇压法轮功的问题，并发现根据中国宪法，1999年以来所有被中共当局以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而判刑入狱的法轮功学员全部是冤案错案。于是他开始为法轮功修炼者提供法律援助。从2007年起，王永航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2008年5月3号，他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题为《为胡温补结法律课》的文章。他指出，以刑法手段对待法轮功信仰者违反中共的法律和宪法。2008年7月17日，王永航又发表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院公开信，昔日铸大错，今日一肃清疑惑，再次从法律角度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期望拥有司法权利者能够顾及最起码的法律尊严，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随后，他的律师正遭主管机关扣押，他所在的律师所迫于压力，解除了与他的聘用合同。即便如此，2008年8月正值北京奥运期间，王永航不畏压力，出庭为法轮功学员邱淑平做了无罪辩护，并写下了今天有幸为法轮功信仰者做辩护的文章。2009年6月16号，王永航再次以公民身份出庭，为法轮功修炼者从日序做无罪辩护。仅仅过了半个月，王永航和妻子于小燕都遭到警方抓捕，而王永航年近80岁的母亲则遭到恐吓。据知情人士透露，抓捕王永航的行动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自下的命令。半年以后，王永航的律师才得以和他见面。律师证实，2009年7月4号王永航被抓捕的当天，遭到3次残暴殴打，导致王永航脚踝骨折，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踝骨缺损。2010年2月4号，王永航被重判7年，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新唐人记者周玉玲、吴慧珍综合报道。